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然后呢，咱接着再往下说呀，有一个叫做这个长修功德寺。这长修功德寺啊，咱看对联写的什么呢？判断如山，是非难移一字，堪摩以静，屈直不昧四肢。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判断如山，是非难移一字，那你是恶是善一个字儿都不会改的
啊，
你做下的事情就是已成事实，一个字儿都不会改。堪摩以静，就是明察秋毫的意思，屈直不昧四肢，到底是真是假，是冤还是不冤，不昧四肢，这四肢呢就是一二三四的四，知道的知。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四肢啊，出在后汉书杨震传里边，可以跟大伙说一下，说这个杨震呢，这个人呢啊，他升任了东莱郡太守，咱简而言之，这人升官了。他升官之后呢，途经啊，当时叫昌邑这个地方呢，有一秀才叫王密，是这个地方的县令，按现在话说县长。那你看，大官去赴任，经过我这个县了，我不得好好招待一下吗？而且这在朝为官的，往后我能攀上的话，我自己不也能光宗耀祖吗？他就抱着这个心态，好好的伺候了一番这个杨震啊。而且呢，吃完了喝完了，晚上给安排住处。这杨震住下之后，咱说这王密就来了，梆梆梆一敲门，谁呀？哎，小的王密，好，进来吧。进来之后一看四下无人，把门一关，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包袱来，这包袱还挺老沉，打开一看，好家伙，满屋金光，什么呀？送了十斤金子，
哇，
都不是银子，黄金，放在这儿了，说您呢以后还得多照应，以后您在朝为官，好家伙，这么大的官。这杨震说，我可不收。他说，哎，没，您该收收。为什么呀？我看了附近没人，哎，屋里也没人，收完之后谁都不知道，多好。这杨震说，有人知道。然后这王密说，谁知道啊？这杨震说，你过来，我告诉你，起码有四个人知道。他说，谁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哦，
这叫四知。咱们老说其实是后汉书里的，
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你干亏心事儿啊，永远不可能瞒得过去的。哎，古人认为神明会知道，当然咱说神明不知道，那起码行贿的人知道，受贿的人知道，有多少贪腐案都是互相咬出来的，对吧？到那一天你永远是瞒不住的，就告诉你不要做那亏心事儿。好，它里边咱说了，这个司长功德司，说说功德，对吧？功行，然后德行，利益，好处。这功德呢，修功德就是做善事，而且呢是干出了一些个成就，有了这个利益，所以这个司呢就详实的考察这人世间的人呢行的善事，并且呢把他给载入功德部，由这个善报司呢转交给叫做增延福寿司或者子孙司给以福报。哎，你看这个功德部是记好事的，转给哪个司呢？善报司。再转赠什么呢？刚才说了，这个增延福寿司，就古人认为啊，说你办好事，第一对你自身有益，有什么益呢？你可以长寿。第二一个，你看说转给子孙司，第二一个呢好处什么？你可以多子多福，这都是积德行善积出来的，这古人认为啊。然后说呢，相传呢这功德司啊是哥俩，主神是兄弟俩，这兄弟俩呢是伯夷跟叔齐，这俩呢本来是殷人，殷人是哪儿？商朝人。
对，
这伯夷叔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伯夷叔齐啊有一个典故叫不食周粟，说俩呢本来是这个商纣王这边的人，但是一看商纣王这个人呢，哎呀， 荒淫无道，
人品不行，
特别的残暴。所以说咱俩跑吧。跑哪儿去啊？听说呀，周那边特别好啊，那个君主啊特别的仁义，俩人就跑到周这边来了。咱这时候正好是文王驾崩了，谁继位呢？周武王。就一个特著名的事儿，大伙儿知道，叫武王伐纣，对吧？
对，
这武王呢就带着军马要打这个商纣王，结果半道上正好投奔周的半道上看到这一幕了，没想到伯夷叔齐这俩呀还挺仁义，怎么着呢？拿这马就把这周武王的这个车队给拦住了。别人说何人拦车队啊？说殷人，伯夷叔齐。为何拦车队啊？说您不能够去讨伐这个商纣王，他还护着商纣王。因为他知道我是殷人，虽然我投奔你周啊，但是我是殷人。说那为什么不能讨伐他呀？这哥俩还真是性子直，他敢骂这个周武王，说你爸爸刚死，你停尸不葬去讨伐别人，你这位不孝。是啊，你爸刚死，你不守灵，你出来打仗，这是不孝，古人会这么认为，对吧？第二一个，臣子讨君，你是不忠，因为你跟你周武王是人家那出来的臣子，虽然后来是顶替了他，但是你不应该这样对他，对吧？你是不忠而不孝，这不等于骂人吗？在古代这俩字可就很严重了，不忠不孝
啊，
骂人呢。当时周武王这脾气上来了，杀之，给他宰了。谁救了一命啊？姜子牙姜尚出来了，说您且慢，这俩人呢杀不得。为什么？他敢直言不讳的说您不忠不孝，而且他们是殷人投奔周朝来了，可是呢他又护着商纣王，说明这俩人呢还真是仁义忠孝之人
哦，
所以您可千万不能杀他。好，不杀他，行了，投奔我了，想移民是吧？去吧，
移民，
给他放过去了。放过去，哥俩到了周之后啊，也争气什么呢？不食周粟，就是我不吃你们周这个土地上产的粮食。俩人呢就双双躲进了首阳山，挖着野菜为生。但是最终呢，按现代话说就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
良，对吧？你也不吃粮食，咱那中医说五谷为养，你也不吃粮食，结果营养不良，最后呢双双饿死在首阳山。饿死在首阳山之后呢，这姜尚呢就被俩人这个举动啊给感动了，说俩人真是赤胆忠心，而且呢特别的有气节。所以呢说姜子牙后来封神的时候把这俩人就封成了神，为了表彰这俩人呢他的这个忠心赤胆。那后来呢说这个东岳庙里的掌修功德司就把这俩人呢派在这个地方掌管人间的这个善行义举。因为这俩人本身在世的时候就非常的讲义，所以说他们俩死后呢给安排在这儿，因为他们俩要执行的就是善行义举。所以你看中国的很多神仙呢，我们会发现包括去庙里边尤其道观去烧香磕头去，你发现中国的很多神仙在历史上是这个人有史可考真实存在过，
有原型。
哎，然后呢他故去之后把他封为了神。为什么封为神？大家想一想，不是说真的姜子牙在封神榜那个说里边演的好家伙站台封神，没有这个东西，倒是应该说是一个传说，但真的体现的是老百姓的一种心理。什么心理呢？你在这方面你干得好，老百姓佩服你，我恨不得把你给推崇成神，你就掌管这个部门吧，或者你掌管这个事务吧。所以老百姓期盼的是一什么？是一个公平对待
啊，
所以才把那些个人封为神。我们去看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被封为神的，那一定是德行功德都非常高的人，
对，
没有说把一个奸臣一个坏人给封成神的。所以咱们说讲这东岳庙的多少个司，咱们以后会每周呢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但是我这儿说一点是什么呢？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去听呢？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当然我相信这些里边说的很多传说是不科学的，但是要听的是他古人的义理是什么，古人传达的思想是什么。我们传达的是这种思想，就是惩恶扬善的思想，而绝对不是让您说好家里边什么神鬼妖狐啊，这东西你说宣传封建迷信，不是。就好像咱不能说聊斋是宣传封建迷信，聊斋蒲松龄让你看的是他里边的义理。
对，而且像你说的这么多的司，这么多的人物，每一个人物身上或者他的背后都有故事，
对，
这些故事才值得我们去玩味哈。
没错，
也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清晨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师父圣贤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犹在耳边，温良恭俭让记心间。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翻开藏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心中不安笔墨之言，我纵横十遍，白瓦青砖当间传言飞入谁家园，指尖缠十遍。